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说书。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马克说书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集啊。继上一次呢访问了谘商心理师钟颖之后，介绍了深度心理学，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用越洋连线的方式请到了在美国的也是谘商心理师刘佩轩。欢迎佩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轩，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你谈话。
佩轩呢，因为最近呢出了一本他新的书，这本书叫做《拥抱你的内在家庭》，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呢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在家庭。所以一开始想要先请佩轩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说，哎，现在佩轩你的工作是什么，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我在西雅图一间学校叫做 Antioch University Seattle， 然后我在他的心理谘商研究所教书。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这些研究生，就是他们以后要成为谘商师。所以就是教课啊，然后做督导啊，然后额外时间有接一些线上的谘商。所以有接一些个案，然后同时也有督导一些美国跟台湾的谘商师心理师。
对我来说啊，我很好奇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有学妹她也在西雅图，然后在当谘商师。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说，我就算现在用母语，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出我自己的感觉。那你们在做谘商的时候，感觉又是用一个外国人，然后用非母语的方式，这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啊？然后以前我对于这个在学校教课的老师也是有这种崇敬之意，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哦，你一个台湾人，然后可以就是用英文去教书。那佩轩在这方面，就是你那时候有遇到转换期或是什么难关要克服的吗？
我觉得一直都有诶，就像你说的，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是2014年到美国来念硕士。然后当然就是英文是一个会一直觉得很挣扎，很有困难，然后常常可能讲一讲会觉得自己没有真的讲出我想表达的意思。或者是有时候我就真的听不懂个案在讲什么，我就需要请他再讲一次。所以其实真的一开始来美国花蛮多时间在练英文啦，就是不管是看影集啊，或是看各种谘商影片啊，然后把这个谘商师讲的话学下来，就我是花蛮多时间就是练英文，然后的确就现在教书我还是我每一次每一堂课之前我都会紧张。我觉得这好像不管待在美国多久，就是我的英文不是母语，我讲话我就是会紧张。有时候就是会突然想不到我要用什么词用什么字。然后我觉得也 OK， 就是接纳自己说我在英文上面我不会是跟母语人士一样。但是我有我自己特地方，就是我们来自台湾，我们把两个不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然后谘商当中其实个案很需要感觉到是他被理解。那这个被理解其实很多不一定是来自语言。因为其实我们的沟通有大概80-85%是来自于肢体语言。就是你跟我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互相的感觉是你或我会觉得，哎，我好像有被倾听，有被理解。所以后来发现说，当然就是有时候我听不懂，但也没有关系，就我可以邀请个案再讲一次。然后我尽力的理解，可是那个沟通不一定是只纯粹来自语言，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因素。
而且因为我不在你们的文化圈当中，所以对于你可能承受到的那些霸凌或是痛苦，我其实是用一个比较抽离的方式，然后甚至我可以分享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你这样是很怎样怎样的，就是会 提出一种另外一种的想法跟看法。但是因为语言能力的不足，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邀请对方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说一次吗的时候，我会害怕被批判，我会害怕看到对方的表情是那种你怎么听不懂啊那种，然后或者是他也许没有这样的表情，可是我内在会有这样的声音升起，我会觉得他那样的表情是在 judge 我。对，那这个东西是，或是就像现在我在主持好了，有时候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动作或说什么话，然后下面的人他是不是在批判我，这一种心理过程。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在 IFS 里面也会提到的吗？就是关于自我批判这一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大家会有一个部分你是会自我批评，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会很观察别人的表情，别人的回应，然后可能别人的表情只是眼神飘了一下，就觉得啊，他一定觉得我讲得很无聊，所以他没有想要听。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嘛，因为他是想要帮忙你，他是想要帮助你， 让你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让你想要得到可能大家觉得你是做得好的，大家的肯定等等。
嗯嗯嗯，
对，所以当然，等一下我们可以探索更多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内在都有的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想法。
嗯，
然后回到你刚刚说的教课，我觉得这也是我感觉到，因为在台湾长大嘛，所以我们的学校教育其实蛮着重在哦，不可以犯错。
是，
所以举手问问题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说。但我今天举手就表示我听不懂、
嗯、
然后我有问题、
嗯、
可是好像别人都听得懂、
嗯、
别人都没有问题、
嗯嗯、
那是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听不懂、
嗯嗯、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到美国来念书跟现在成为教育者一个也在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嗯、
然后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知道说我问题不代表我不好、
嗯嗯、
然后我当然也很鼓励学生问问题因为当一个学生有问题通常你的问题不会只有你有问题、
嗯嗯、
就是大家其实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敢问、
嗯嗯嗯、
对
举手问问题这一件事情呢也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行为跟心理是我会很想要举手问问题来代表因为你们都不敢只有我敢或者是我很想举手问问题是因为我想要表达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让其他人知道跟看见、嗯、所以我觉得同样的一个行为后面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心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嗯嗯、那当然也就是想要问佩萱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心理学的兴趣因为我们都在台湾长大嘛那你是一路就是从国中高中就已经发现自己对心理有兴趣了吗然后就已经选定要念这个了吗
我大学是念生化科技学系、
哦哦、
所以就是跟心理完全没有关系
对
然后当时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刚好参加的社团是我们会去就是部落里面带营队、啊
哦、服务性的社团
就是服务性社团然后因为参加那个社团开始让我觉得哎，我对于跟小孩工作人跟人的工作就是很有兴趣、
嗯、
然后所以那些是我会吸引我的事情就是我每一次的寒暑假、啊、其实都是去带这些活动、
嗯、
然后当时就是我系上的同学其实蛮多就是开始进研究室啊做研究做实验啊或者是已经想着就要申请相关的研究所可是那一些都是我会有一种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做可是我不想做就是那不是吸引我的东西、
嗯、
然后做研究或待在实验室里面那也不是一个吸引我的东西如果我去做的话当时应该是我心里有声音说我应该要做、
嗯、
而不是我真的很喜欢做、
嗯、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有一点挣扎然后一直到大四的时候其实大三就开始想说要出国因为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想要出国、
嗯嗯嗯、
其实当时根本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干嘛喜欢什么、嗯、可是看着同学干什么我就跟着干什么、嗯、所以我大三就跑去补了 GRE 啊补了托福就考完这些出国考试大四的时候就觉得开始越来越挣扎嘛、嗯、因为看到同学们都要申请研究所可是我其实没那么的想、
嗯、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那我是要申请社工呢还是心理呢、
嗯
但是我搞不清楚就是有什么差别、
okay.
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也考了 GRE 跟托福所以我想说那要不要申请美国、
嗯、
然后我那时候误以为就是台湾的心理智商研究所一定要是大学是心理系的人才可以念、
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如果不能在台湾念那我就到美国念、
哦、
反正我的 GRE、
嗯、
托福都考好、
嗯、
所以那时候就找了一些美国的智商的学校哦、我刚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先申请生化相关的研究所、
嗯、
就是美国的研究所、
嗯、
然后在一边申请的时候我是去台大医院当研究助理然后我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实验室里面、
嗯嗯嗯、
然后也因为那样子的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感激因为那快一年八个月的时间让我理解到我真的很讨厌就是研究室的生活、
哦、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有那一段就是在实验室的生活我才理解到说如果我现在不做改变我可能如果真的到美国念生化相关我可能会更难离开因为你念了就觉得说应该要念完第二年应该要念完第三年、
嗯、
所以那时候才很恐惧可是觉得说好那要做改变、
嗯、
所以才申请了美国諮商或者是心理的硕班那、
嗯嗯、
后来就到 Penn State 去念书、
嗯、
所以就有点误打误撞、
嗯、
然后当时也很挣扎然后也很焦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
嗯嗯、
因为有可能去念了发现其实没那么喜欢就也是有可能
对
所以就觉得还蛮幸运就是念了之后就还蛮符合我的兴趣、
嗯、
还蛮符合我想做的事情、
嗯嗯那个时候在跨领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挑战吗？因为我听过很多的教授他们在分享他们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都是每天哭啊然后都读不懂啊、
嗯、
甚至有些本科系的 然后出国以后才发现，哎，台湾的跟国外的其实有很大一段的衔接不上。那国外的教授也会觉得，嗯，奇怪，这个应该大学都有教的啊，为什么你不会？然后就除了语言本身就已经跟不上之外，然后其他这些学术上面的，让他们就是一天可能会花个18-20个小时，然后窝在图书馆这样。这种辛苦的过程，佩璇有经历过吗？
我觉得有欸，因为我自己会很焦虑，因为我不是在台湾不是念心理，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我什么都不懂。然后那时候有带几本可能中文翻译的心理学的理论书带过去，然后但是一个好处是美国的諮商其实它是只有研究所才有
OK，
可是美国的大学部其实是没有諮商系，就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所有来念的人都是从头开始。当然有一些可能大学是心理系，所以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东西，可是蛮多是来念諮商研究所，很多会是大学本来就是不同科系的人，或者是不同领域工作过。像我现在教书，我的学生其实年纪就介在25岁到65岁之间都有，然后有的是可能在科技业工作了20年，
是
我们有好几位律师就是在法律界可能工作了10几20年，他们想要转行，所以有很多这种就是本来不是这个领域，然后对于这个有兴趣，然后跨过来，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大家从头开始，我就没有比较不会觉得说我好像落后，然后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就很努力啦，就是的确要花很多时间练英文，然后我觉得每一堂课都录音，可是根本就不会去听，可是就比较安心。然后一开始我也都不敢上课，我都不敢讲话，不敢举手。然后每一堂课都会觉得很自责，因为要上课前我都会说好，这一堂课我要练习，我一定要举手，
我一定要举到手，
我一定要讲话，可是就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有一两年的时间是非常的非常的畏缩，就是我会很害怕，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做好，但是同样的就是也花了蛮多时间就练英文，花蛮多时间读这些教科书，然后真的去练习这些諮商，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到现在，然后回想起来应该是我当时每一个学期我都会觉得哦，下个学期要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到，因为比如说我们第二个学期就要开始见习，所以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会想怎么可能有办法去见习，然后我们第二年要实习嘛，所以我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想着下一个学期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就我怎么可能去实习，然后快毕业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怎么可能就是真的要英文做諮商，所以就是一直在想着怎么可能会做得到，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可是可能就是去尝试，然后还就真的也做得到。所以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当时的我会完全觉得不可能，就怎么可能
对
教书，对，
因为现在的我也觉得说这样的人生路径，或者你现在做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也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但好像就是那一句，前一阵子被讲烂的心灵鸡汤嘛，跨出舒适圈。当你去，
就是真的是做了第一次，做了第二次，做了第三次，然后就发现，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就你的能力圈不断在长大，然后回头看就发现，
博班要毕业的时候，也会想说，我怎么可能真的找到教职工作？就我怎么可能真的在美国教书？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找教职工作你要去试教，所以你要飞到那个你面试的学校。然后你要试教，然后那时候连试教都是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就怎么可能就真的在一群学生面前教，但真的做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现在教书也会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困难，所以自己也觉得蛮神奇的。
那佩萱呢，从2012年的时候到美国，然后现在呢10年嘛，2022年你发行了自己的这一本书叫做《拥抱你的内在家庭》，但这不是你的第一本书，你之前已经写了三本，所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之前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开始写你的第一本书，然后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之前你写过了《童年会伤人》、《疗愈从感受情绪开始》还有《寻找复原力》这三本书。
对，所以我是2015年开始念博班的第一个学期，那时候应该教授可能就提到说写作很重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念博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念完硕班，然后在美国工作一年，所以可能对于諮商比较有一点点信心，比较知道我到底在干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来开一个部落格，就是可能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可以出国念书其实是一个很 很有 privilege， 很有很多资源才能做到的事情，就很多人可能想做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办法，所以一直在美国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是我怎么分享就是我学到的东西让在台湾的人也可以学到，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部落格，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写部落格的原因，然后就开始有出版社来联络我，所以才写了第一本就是童年会商人，然后第一本童年会商人比较会是帮助我们去看待我们的童年，然后比较知道一些童年经历其实会对我们有蛮大的影响，然后第二本疗愈那一本是比较在谈情绪，因为我猜想我们很多人的成长过程是被教导就是有负面情绪是不好的，就是你只能感受到正面情绪，开心是比较好的，悲伤是不好的，愤怒是不好的，但是后来我们理解就是现在的研究啊科学其实都显示其实情绪没有正面或负面，就是每个情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练习去接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所以这第二本书。第三本寻找复原力其实比较是因为疫情所以开始写，然后因为疫情其实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尤其在美国就是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生活形态的改变，
是
因为就台湾其实防疫做得很好嘛，可是在美国就是在2020年一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整个 shutdown， 然后大家每天就是在家里工作然后在家，所以那也是一个因为疫情所以有点启发我去看到说哇在经历一个这么重大的事件，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经历悲伤在经历哀悼在经历这么大的失去，可是还是很多人有办法继续下去，就是我看到人的有很大的复原力，所以会很好奇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复原力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建立复原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人生很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失去经历到挫折经历到失败，那我们怎么我们都有办法建立帮自己建立复原力，然后让自己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再站起来。然后今年刚发行的第四本书呢，它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它其实是我其实2018年就签了这本书。所以在我写疗愈之前我就签了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写一个我从2015年就开始一直学习的諮商理论，叫做内在家庭系统。然后它的英文叫做 Internal Family System Therapy， 然后大家就简称 IFS。那这本书我非常非常的难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写不出来，所以从2018年到2021年我是完全都写不出来，然后出版社就偶尔来寄信关心一下说现在写的怎么样啊，可是我就是写不出来。今年能够把这本书就是生出来我自己也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哇是写得出来好了不起。对，
那个时候签约的时候出版社没有压一个日期给你吗？
我的理解是有一些有一些没有牙，然后我觉得出版社可能也理解说作者写不出来，硬逼
也没有用，
也没有办法，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了就是之前的这三本书还有现在呢终于是挤了三年挤出来这个 IFS， 可以看到佩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也有讲这一段历程，我很想写，然后这个东西呢我接触到以后觉得很赞，然后很想分享给大家，可是会有一种因为它实在是太赞了，我不知道我写了会不会没有好好的传达好，反而让大家对它产生了一些误解或是批评，那这个反而更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也会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写，我有资格写吗的这种内在批评的声音，但很开心就是你终于写了下来，然后在这本书当中也有看到你很挣扎是要不要把你的内在挣扎一起写进去，包括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心里面升起的那一些防卫者跟保护者的声音，那我要很感谢你真的有写进去，因为我在进行今天的这场访问之前呢先看了这个 IFS 系统的他是创办人吗？
创办人
对 Richard Schwartz， 他自己的这一本书刚好也就在你的书发行之前是另外一个出版社出的，叫做没有不好的你，是他自己写的。那我先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再看了佩萱的书，然后我就可以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佩萱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挣扎跟过程拿掉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在创办人里面他不会 他没有写到他自己的东西，他都是写他的他怎么样帮助个案，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諮商师带着他的个案，然后他们一起进行一个三人的对话，可是他没有 展露他自己的内在是怎么样的转变的。所以我觉得佩萱就是以一个你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我可以更加的感同身受，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如果我在学的话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想要请佩萱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IFS Internal Family System 内在家庭系统。
好，我感觉到现在有一部分我就是要介绍 IFS 会还蛮紧张，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会怕说我没有讲清楚，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重要，是我想要跟就是听众先说，就是如果你读了我的书或者是其他 IFS 相关的书，因为台湾有几本中文版都有上市，如果你在读的过程或读完了你觉得很困惑，是非常非常正常，因为我觉得这个理论跟其他的心理学治疗理论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实际去体验的理论，它不是一个你只要分析或思考就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你很需要实际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实际去试看看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内在家庭系统呢，它其实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部分，这是这个理论认为的。跟一般的很多理论不同的是，他认为我们的心智是多重性的，就是英文叫做 multiplicity of the mind， 就是可能其他理论会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我嘛，就是一个单一的我，可是 IFS 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不同的人格，他们称为次人格，或是他们的称为 parts， 就是我的书中写部分这个翻译。所以不同的 parts 可能是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有不同的行为，你有不同的情绪，你有不同的身体感受，这些可能都是你的内心，来自你内心的不同部分。我很常跟个案介绍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电影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 几年前上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电影，就是那个小女孩莱莉里面她做了很多情绪的角色嘛，就是有忧郁，有怒怒，有乐乐等等，那 IFS 其实就是类似的概念，她说你的内心其实就住着各种不同的部分，他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那比如说我在猜，就是在諮商室蛮常看到的，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你会觉得很常自我批评，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然后可能有一部分你会很常评价别人，有一部分你可能会很常很喜欢比较自己跟别人，有一部分你可能很需要就是关心别人，或者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可是自己的需求就不管他，或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很完美，我一定要一直工作，我都不能休息，那比较极端的部分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你会借由喝醉酒，然后有一部分的你可能会突然间冲动的购物，可能你买了就是你不想买的东西，有一部分你可能你明明不饿他却大吃大喝
暴食，
有一部分你可能会自残或甚至是想自杀，这种自杀意念其实在 IFS 里面当都是称为就是来自我们内在不同的部分。那 IFS 认为说其实我们要欢迎每一个内在部分，这个我觉得跟其他心理学很不一样，因为很多心理学的治疗方式都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对抗，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赶走，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对抗我们的自我批评者，怎么样在自我批评出现的时候把它赶走，把它压下去，然后让它不要出来，可是 IFS 教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好，我们今天能不能抱持着好奇心去理解，去真的认识这个住在你心里面这个人，这个人格，去抱着好奇心去理解，去探索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学会了用自我批评，用批评你的方式，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担心如果今天不这么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是用一个很接纳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内在，那我觉得这个跟很多理论也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大部分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外在，
是
就是一天当中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把注意力放在外在，但是 IFS 教我们去开始练习我们怎么把注意力放在内在，我们怎么开始把注意力放进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去探索说我们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大概是一个 IFS 想要教我们做的事情。
我觉得接触到 IFS 之后呢，也会让我有一种我们在不断的往前进的感觉，因为就像以前如果你去看那个心理学的流派，然后建立可能从最最最最一开始要治疗的只是 癫痫，然后可能走精神分析的方式，那接着下来有潜意识的方式，然后接着下来又告诉你说，你知道吗？我们要把忧郁症除病化，那个不是症，那个只是一个光谱，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只是我现在忧郁的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多到影响到我生活，可能会变成忧郁症，不然的话，其实现在的我也有忧郁在里面啊，就是我只是现在比较没那么忧郁而已。然后接着下来呢，又知道了说，哦，那个忧郁症有可能会变成更严重的，变成 bipolar， 就会变成躁郁、狂躁，然后有时候会陷入到很低档、很低档忧郁。可是反过来，有时候会变得超级超级正向，觉得 I can do anything，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呢，又知道如果在这个狂暴状况下太久，你有可能会有思觉的失调。然后以前我们可能叫什么精神分裂这样子，然后我们会看很多飞跃杜鹃窝啊、24个比例啊，还有电影分裂啊这种东西，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那个不是人吧来看，但其实 IFS 告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比例，我们也就是分裂的那个人，只是他可能没有夸张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真的相信他就是那个样子。
对，所以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称作多重人格，现在我们称作就是 DID 这个 diagnosis。当然，这个 IFS 要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多重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内心有不同的人格。那 DID 是这个光谱上面非常非常极端，就他们每一个人格之间可能互相是非常的敌对啊、对抗啊，然后整个系统是没有一个和谐性，没有一个整合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确都有，以 IFS 的角度，都是有不同不同人格。然后像我还想提到一个是 IFS 当中有一个观点。叫做英文叫做 blending， 有点像是混合的感觉，有点像是如果你今天有一杯水，你点了一个红色的染剂，那这杯水就会变成红色。所以当我们今天被我们某一个内在部分 blending 被它混合，就有点像是 inside out 脑筋急转弯那个电影，那个怒怒坐上了主控台之后，那个小女孩莱莉就开始暴怒，或者是悠悠坐上主控台，莱莉就开始哭，然后很悲伤。就是当我们今天的内在部分有点像是 blending， 跟我们混合之后，我们就成为了那个部分，我们就开始用那个部分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所以你可能有一个暴怒的部分，当今天你被这个暴怒的部分混合被 blending， 你就成为这个暴怒。所以你可能对别人方式就是一些暴力倾向的行为，你可能就直接吼骂别人。如果你今天被这个自我批评者 blending， 你就成为了自我批评者，所以你所有脑中能够想的就是我怎么这么糟糕，然后你是真心的相信，因为你想成为那个自我批评者。所以 IF 是一个很可以帮助我们的，是我们怎么练习帮助自己 unblending， 所以我们不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我的一部分，就生气是我的一部分，自我批评是我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我。但我可以进到一个状态，是我可以去观察到这个自我批评，
是
我可以观察到愤怒，就我不是他，我可以观察到他。然后我今天可以进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好奇，我觉得还蛮平静，我觉得可以对这个愤怒，这个自我批评部分有一点同理心，
是
有点 compassion， 有点慈悲心去面对他。所以这有点像是我们英文会说 being with 跟 being in。就是 being in 就是我整个人陷在里面，我变成了愤怒，我变成了自我批评。但是 being with 就比较像是我跟他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在。可是我不是他，我跟他之间有一点点的距离。所以 IFS 要帮助我们，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个 IFS 里面称为 self， 就是自我，我的书中翻成自我的这个状态。当我们可以进到自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抱持这个好奇心、慈悲心、同理心去探索我们的内在部分。
经过佩萱这样介绍之后呢，我现在出现了一个疑问，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刚刚说到那些内在，不管我们先叫它比较好理解的是情绪也好，或者是内在人格也好， 那我不要让怒怒坐到我的主控台来，我不要让怒怒 blending， 然后让我变成他，然后你的生气你不要影响到我，你是你我是我，这样子。
比较不会是不要影响到我，是哦，我可以理解你现在很生气，对啊，就是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一定很生气吧，我可以给你一个空间让你好好的生气，我可以用一个 很温柔的态度去跟这个愤怒待在一起，然后我可以去接纳说，对啊，就是你有愤怒情绪是很正常的，不是一个哦，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okay, okay, okay.
你远一点这种感觉，
那相较的就是如果今天坐上主控台的是内在平静，它就是 calm，那我也需要 being with calm 嘛，就是哦，我知道现在就是平静走到我身边哦，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你会坐在主控台上，我也需要带这样的好奇去了解平静吗？还是因为如果有的话，那不就是我在帮我的内在人格，我还是做出了一个我希望我的 calm 越来越多，然后我希望我的愤怒，我还是想要了解你啊，我也还是想要了解悲伤啊，我还是想要了解，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常常 blending 我，但是 calm 的话我欢迎你 blending 我，这样会不会变成这种样子呢？
当今天一个个案或见一个人，他所展现的特质是很平静，可能这个人的存在的方式，他给你的感觉，通常这个人应该是进到了他的 self， 就他进到了一个自我的状态，对，所以那个平静的感觉可能不是来自于他的部分，是来自于他的自我。然后这里我也想要跟就是听众多解释一下什么叫 self，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IFS 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想要先介绍就是创办人 Dr. Richard Storrs 当初是怎么建立这个理论。你刚刚讲到他在今年中文版上市的那本书叫做 No Bad Parts， 中文翻译叫做没有不好的你，他其实在那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创办的过程，可是他在他的前几本书其实有提到，Dr. Richard Storrs 会建立这个理论其实很大部分是从个案身上来的，所以大概在1980年代 Dr. Richard Storrs 他是刚毕业，他从婚育家庭的博班毕业，那他当时是跟蛮多就是有饮食失调的个案做咨商，然后他的训练告诉他，所有个案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家庭内每个人的关系，所以这是婚家跟我们其他的咨商很不一样的嘛，婚家是用个系统性的角度去看待个案发生什么事情，
是，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今天只要处理好家庭内的系统，家庭内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案的议题应该就会解决了，他就会被疗愈了，所以呢他就用他的训练方式嘛，他就处理了很多可能个案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他发现就是怎么个案跟家人关系都变好了，为什么个案的这些议题这些行为这些饮食失调的症状还是持续出现，所以他开始从个案身上听到这些个案会说，有一部分的我就是很讨厌我的身材，有一部分我觉得很胖，有一部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每天吃这么多东西，他开始听到就是他的个案讲 parts 这个词，他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他觉得很害怕很焦虑很恐惧，因为他说天哪，就是这些个案是不是有就是多重人格，这些个案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疯了，就是当时的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害怕跟紧张，而且不只是如此哦，这些个案好像还可以跟他们那些内在的人格对话，就是所以 Dr. Richard Storrs 就当时就非常的紧张，那他做了就是很多传统心理学派做的事情嘛，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个案他可能有很强烈的自我批评者，所以 Dr. Richard Storrs 当时一开始做的事情是他想办法要让这个自我批评者离开，所以他会叫这个个案跟自我批评者说，就是请他离开啊，你不应该出现啊，或者是我现在有多好，你看我做了 ABCDE， 我完成这么多事情，我这么多成就，我现在是很聪明的，或者是他请个案就是把自我批评者关在哪里啊，就是各式各样我们想要把他赶走的方式，但他发现这些方式完全都没有效，直到有一次他可能就跟个案的自我批评者说，哦，就是我没办法对抗你了，就是我放弃，
我臣服，
然后当他对就是我放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办法对抗你，然后这时候那个个案的自我批评者就说，哦，我不是要对抗你，就是我是想要帮助这个个案，然后是从那时候开始 Dr. Richard Storrs 开始抱持了好奇心，让他，所以他开始完全转变了一个他对待这些内在部分的方式，开始我们会觉得你应该要离开，你应该要离开，可是当他开始换一个，那我好好奇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这些个案他们的内在部分开始说，因为他们终于被倾听，终于被理解。嗯，所以我觉得这是 IFS 跟很多很多理论很不一样的地方，是用一个非常用关怀接纳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的内在。然后我记得他我在我的书中有写到，他当时一个很早期的个案叫做戴安。戴安有一个很强烈的悲观这个内在部分，都会说啊，就是戴安没用啦，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啦，等等等等。后来 Dr. Richard Sroor 换了一个这样的方式，用一个好奇心去问的时候，悲观说哦，我要让戴安悲观，因为如果他今天不悲观的话，他就会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失败，他就会感受到那个失败，他就会很痛苦。所以这时候是他 Dr. Richard Sroor 发现说，哎，其实每一个内在部分，不管他做的行为是什么，其实他都是有正向 的目的，他都是想要帮助我们。只是很多时候这些内在部分有点他们被卡在他们过去 的生存机制，他们过去的所建立的保卫的行为上面。然后他们到现在依旧认为他们还是要这样做才可以保护你。后来呢，有一次可能这个 Dr. Richard Sroor 跟戴安在谘商当中提到这个悲观部分的时候，戴安开始变得很生气，就说哦，这个悲观部分很糟糕啊，blah blah blah 之类。然后 Dr. Richard Sroor 就记得说，之前戴安有说他内心有一个部分对于悲观很愤怒。然后现在这个坐在眼前的好像就是戴安的愤怒在跟 Dr. Richard Sroor 讲话。所以 Dr. Richard Sroor 就开始跟这个愤怒对话，然后他问戴安说，哎，你愿不愿意请这个愤怒到旁边休息一下，然后给我们一点空间。然后戴安就去跟这个愤怒讲，然后还很神奇，就是愤怒说 OK。然后当愤怒说 OK 之后，Dr. Richard Sroor 就观察到戴安整个人 的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就他突然变得很平静，他突然变得就是好像对于悲观就是很有同理心，很有慈悲心。然后 Dr. Richard Sroor 就问说，哎，现在是你哪一个部分会有这样子平静的状态？然后戴安就说，哦，这不是我的部分，这就是我。然后 Dr. Richard Sroor 就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的个案身上，都得到类似的解答，就是不同的说法，可是大家都说这不是任何一个部分，这就是我。对，所以他才用 part 跟 self， 所以这些词其实当初都是从个案身上来的。然后他相信说 self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就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本质。IFS 相信人的本质是爱与连结。就是当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 self， 当我们可以进到这个自我的状态，我们可以展现出的特质就像是很平静，很有同理心，很有好奇心，可以跟人连结，这样子的特质。然后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特质。这样子的特质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然后不管你过去受到多少创伤，这样子的特质是不会消失，它可能被遮住，它可能被不同的内在部分遮住，可是这样子的 self 的来源的特质是一直都在。
OK，
但我要帮助个案做的事情是，我怎么帮助个案可以去找到他内心的这个 self， 然后个案的 self 可以成为他的内在部分的諮商师，因为他的内在部分需要的是他的 self， 不是我。对，所以我觉得是 IFS 一个很特别，就是我是在帮助个案跟他的内在部分建立关系，让他可以去认识他的内在部分。对，
这个很像有点 New Age 或者很心灵的东西，然后会说我们都是神的碎片，或是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是宇宙的碎片，我们都是那个光，只是我们被很多其他的东西给遮蔽住了。那我们人生当中，你要怎么样找到自己，你要怎么样活得舒适，就是想办法把那些遮蔽的东西给拨开，或者甚至像是之前很红的那个吸引力法则，它其实也是在讲这一件事情，说什么跟宇宙调整频率，然后那个对接什么之类的，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也很像 meditation 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是马路上面的一个行人，然后看着车子这样子来来去去，可是我就是站在路边，我就看那个车走，或是我躺在草地上，我看那个云走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就是情绪，然后那些就是我们的，可是又有点不一样，是情绪归情绪，可是 parts 好像又更 更有主导性或是更想要帮助你一点，对不对？
对对， price 不是他的情绪、先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当然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是可以把 IFS 跟很多宗教结合，
嗯嗯，
但是 像我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嗯、
我的理解，我对 self 的理解，它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每个人的本质、
嗯、
所以当我们今天所有的 parts 都可以站离开，那最后剩下的那个我是谁、
嗯、
我的那个存在是什么感觉、
嗯、
那我刚刚说到人的本质是爱与连接，如果我们去看刚出生的小 baby， 其实刚出生的小 baby 是很跟自己连接的嘛、
嗯、
就他是非常的 intuitive， 他是、我不开心我就哭，我开心我就笑、
嗯、
然后他是想要 reach out， 他是想要跟人有连接、
嗯、
他是知道我什么时候肚子饿，我什么时候不舒服，就是刚出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能力，都是有这样子很可以知道自己，然后很可以想要跟别人连接、
嗯、
想要找到爱的这样子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只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不同的外在经验，让我们开始不同部分的我们开始承担不同的职责跟信念、
嗯嗯、
然后像你刚刚讲情绪是情绪，但是 parts 他们并不是情绪、
嗯、
我比较喜欢的解释是，好，他们就是住在我们内心不同的人、
嗯嗯、
然后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这个部分的我他开始承担起自我批评，因为他觉得今天要自我批评他才可以帮助到我、
嗯、
可是他并不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他承担的信念跟他的职责、
嗯、
他觉得他必须要这么做、
嗯、
所以身为一个 IFS 治疗师，我会想要邀请这个部分他会不会很累，因为通常我们的内在部分其实都蛮累，因为他们其实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这些行为、
嗯、
做这些工作、
嗯、
那我可能会邀请他说他愿不愿意，比如说我们要帮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帮助卸下他的职责，我们要没有要把他赶走、
嗯、
就是我们相信每个部分都是被欢迎的、
嗯、
每个部分都是很重要、
嗯、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卸下他一直以来期待的这个信念跟职责、
嗯、
然后他或许可以换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个案、
哦，刚刚要回应一下，就是说到那个 true self， 就是那个真我那个部分，
嗯嗯、
也就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想要做的是、嗯我是个配音员嘛，对我来说，帮助我生活的东西就是声音，所以我可能现在想要创的是一个声音的教学平台跟品牌。然后我的其中的一个理念就是刚刚佩璇讲的，就是我们一生下来的那个声音是最好的声音，因为它没有被社会化过。嗯，像我现在跟你讲话的声音不是我真的声音，是这个社会觉得好像这个声音比较好听的声音，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跟你讲话、
嗯、
那当然就是因为现在的马克说书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心理学的议题，所以我可能又用一个比较 calm 的声音在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今天要播报是运动赛事，我可能又会用另外一种声音，所以好像虽然我们现在被生下来然后会活着，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回到那个最原初的状态，也是希望我们在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圆，然后我们是在找到那一个原初的那一个点，回到最真实的自我。然后刚刚也提到了，虽然一开始呢用了脑筋急转弯当做一个譬喻帮助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内在人格这个部分，可是内在人格它不仅仅是情绪，而应该要说每一个内在人格
他们有自己的特质、
嗯、
它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出生下来我们的人格的本来就有不同的面向、
嗯、
所以可能我对这些有兴趣，这个人对这些有兴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人格不同的面向、
嗯
嗯、我觉得一个还让我蛮听到会觉得哇的一个例子是我之前在上 IFS 的课程、
嗯，
讲师提到了他自己一个个案的例子、
嗯、
他的个案就是有一个内在部分他学习到的保护他的方式就是非常的 paranoid， 就他会觉得、
嗯、
哦，每个人都是要陷害他、
嗯、
他看每一件事情就是刻意的，你都是要故意害我的、
嗯、
然后当这个讲师有机会就是跟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内在部分尤其是这些保卫者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要保护底下一个可能受伤的情绪、
嗯、
受伤的部分、
嗯、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处理这个最底层的伤痛，他再回去见这个保卫者的时候，他就请这个个案问他说诶，就是现在你不需要再承担 paranoid、
嗯、
这个
很角色
被害妄想的工作之后、嗯、那你想做什么、嗯、这个 part 回答说我想要学骑马、
哦
然后这个个案一开始听到很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可是 的确这个很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动物，
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一个喜欢动物，这就是他的人格，他的正常人格的一个面向。
嗯，
可是因为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创伤，这个本来我们正常人格的一个面向，他的特质被压抑了。
嗯，
就他喜欢动物，他想要接近动物，他想要骑马，他这个人格被压抑。
嗯，
因为他需要承担一个职责，就是哦，我要很 paranoid， 我要每个注意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要陷害我。所以当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内在部分卸下他们的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本来的样貌。
嗯嗯嗯嗯，
所以说不定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面向是我们根本还没有发觉，
是
因为我们可能内在部分承担了太多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教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就像你说的 IF 他帮我们就是找回自己是谁。当我们可以卸下这些职责，卸下这些我们承担的重担信念，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最本来的我们是谁。
嗯嗯嗯，
对。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Dr. Richard Schwartz 他那个时候听到 PARS 他会觉得很惊慌失措，就刚刚佩萱讲这个会觉得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好像我常常使用啊，我也常常听到我的听众们使用啊。举个例子来说好了，遇到了渣男，然后大家都知道他不好，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会说，理性的部分的我知道我要分手，可是我情感上我就是离不开啊的那个感觉。然后或者我自己观察到我自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接了一些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loading 很重，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给我很多钱，可是为什么我会接到呢？我现在就发现说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被某一个角色 blending， 可能是正向乐观积极的我，然后我觉得啊这个有趣啊，我要做，然后可是在过了一阵子以后在控制台上面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当初干嘛搞事接这个东西啊，这吃力不讨好干嘛啊。对啊，所以就是 PARS 很有趣，然后也回到刚刚说到可以跟那种心灵相关结合。因为之前在做读书会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当下的力量 The Power of Now， 那个时候我
是 Eco Tolle 的，
对对对对对
OK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体会到的一个譬喻，就是我在读书当中所提到一个譬喻，然后现在跟 IFS 好像可以连接起来，就是那个真我就是一个班级里面的老师，然后其实那些其他的内在 parts 是小朋友。在一个班上里面总是会有调皮捣蛋的小朋友，然后总是会有要管秩序的风纪股长，或者是我身为一个老师有时候我会故意把最爱讲话的人抓去当风纪股长等等，就是类似一个风格。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好像可以变成是在教学上面告诉你说没有，这些就是你的小朋友啊，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在班级这个系统当中好好的和平共处。然后回到刚刚佩萱讲的是，如果你的内在 part 每一个都是他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的确就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小朋友，也许你看到是他调皮捣蛋，所以我身为一个老师我讨厌他，我觉得你都是调皮捣蛋的，你就乖乖做好，我罚你去半蹲或是关紧闭。但在什么念教育的就会告诉我们说不行啊，这会让孩子留下阴影啊，他会越来越抵抗啊。那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人生真的最要做的事情啊。好像 IFS 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帮我们自己的内在卸下你的重担。就像小朋友吵闹，也许是他的爸妈离婚，所以他可能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征求注意力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你去找到那个原因了之后，然后让他知道说哦，你不用这么吵，或是你不用这样子做，我们都会理解你跟同理你，我们都会跟你在一起。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他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去画画，我想当画家，我想要弹钢琴，我想要干嘛的？
就是我们怎么用一个真的是我们想去理解他，去好好倾听他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每一个内在部分。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其实 parts 其实大家会蛮常讲的，然后 parts 这个概念也一直都有，就是 IFS 并不是第一个。但是我觉得他一个很特别的是，他是真的要我们去尝试跟内在部分
对话。对对
对，那个对我来说，我从2015年刚学到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过内在小孩这种概念， 我就觉得它是比喻嘛，对啊，嗯，就是我内心有内在小孩，可是那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真的，那就是比喻，嗯，可是当我学到 IFS，他说好，我就跟内在部分对话，他们真的会回话，或者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传递给我他们的讯息，这个让当时的我就非常的困惑，我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他们怎么可能会回应我，难道他们是真的吗？
是，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学 IFS 我还是会以一种他们只是个譬喻的方式，他们不是真的，所以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充满挑战的是，我怎么，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也一直住在我的头大脑里面，就是我有非常强烈的理性分析的部分，我会用理性分析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情，
是，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IFS 这个真的要进到内心去对话，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就是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记得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就是我们那3天 workshop 我们都要去 practice session，所以我们就要有人当咨商师，有人当个案，然后就是练习就是 IFS 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时当我当个案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我听不到我的内在部分跟我讲话，我就觉得我要编一个回答给我的治疗师，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刚接触 IFS 就是一个我被他吸引，可是我不懂他在干嘛，我觉得非常的困惑，然后我是从2005年开始，我是一直到我觉得这一两年我才觉得我真的比较懂，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比较懂的原因是我开始自己当个案，我后来找了一个 IFS 治疗师，我自己当个案，当我自己当个案的时候，我才真的比较从我的大脑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我才开始真的去尝试什么叫做跟我的内在对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邀请大家，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分析，好，我们内在有哪些部分，可是我们可以真的去练习看看跟他们对话是什么感觉。
刚刚佩萱讲的这一段会让我想到很荣格，就是为什么你明明是一个这么意识，这么分析，这么大脑的人，可是却会被比较偏心灵，然后譬喻，然后 IFS 的这种系统一开始它就吸引了你，明明你根本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不可能吧，但是又被吸引了以后，你又认真的去试着去做，那你后来你现在你真的是可以听到你自己角色的声音，或你真的可以看到它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Dr. Richard Stuart 在他最新的那本书，他说到现在40年来，他内心还是有一个抱持怀疑的部分，
OK，
会不断的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怀疑他自己创出了这个东西，
怀疑内在部分是不是真的？
是
这些不同的 multiple personality 是不是真的？然后 Dr. Richard Stuart 他是来自一个非常学术的家庭，
是
就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有个非常理智的部分，就是只重视就是有科学根据，要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才是真的东西，所以他也是来自那样子的家庭背景。对，所以我自己的体悟是，因为每一个人跟他内在部分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在跟个案咨商的时候，我有几个个案我每次都觉得哇哦，就是我好敬佩他们，因为他们可以进到内心里，他们可以跟我描绘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很常想试着对话的时候，我的理智还是会跳出来，我的其他部分还是会跳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持续在做咨商，持续在练习的方式，就是我知道说我的内在系统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所以不一定是像书中写到的，不管是我的书还是 Dr. Richard 说的书，不一定是像书中写到的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干嘛，但是我想要邀请大家，就是我们抱持着好奇心，我们真的是花我们的时间跟注意力进到内心世界，然后去感受一下，去探索一下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什么，对。
刚刚说到这个 IFS 啊，其实 IFS 里面的角色，我们刚刚一直都用脑筋急转弯的怒怒悠悠乐乐来代替，但其实 IFS 角色里面呢，它有特定的几种角色，所以我们就请佩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角色。刚刚已经讲了，我们要回到真我，我们有那个 self， 那 self 它不是角色。
它不是，它就是我们的本质。
对，
所以我们的 parts 呢，它其实有分两种角色。一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就是那些受过伤 所以携带着伤痛的部分，然后另一群是想要帮助你不要去感受到伤痛的部分。
OK，
所以就是想象吧，分成两群，一群是受伤的，一群是帮助你不要受伤的。
OK，
所以比如说好，可能今天这个人小时候很常被羞辱，很常被父母亲羞辱啊，所以可能他有一个我们称作 exile， 就是这个受伤的部分，在书中我翻成被放逐者，这个部分可能就携带着很多很剧烈的情绪，就是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就是就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可能是这个 exile 他携带的信念跟情绪，那当我们长大之后，为了帮助你不要一直去感受这个 exile 的情绪，我们可能其他部分他就开始承担起不同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另一个是帮助你不用去感受痛苦的，我们称为保卫者 protectors、protector 里面呢会有两种职责、第一个是我们称为 manager， 他比较像是做事先预防的工作、所以他可能会让你好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因为当你做到完美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你就不用去感受那个 exile、那个被放逐的部分的那个痛的感觉、这可能是一个要你不断的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的部分，因为当你今天一直满足别人的需求，别人就会称赞你，别人就会认可你、就会带给你很多就是可能 我很有价值啊这种感觉、所以这些我们称为 manager、就是我们的管理员，他们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可以完美，可以被别人称赞，可以不用被别人批评的这些部分、那但是生活当中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可能我们今天在工作上被上司就是批评，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工作里面你看到一个听众或者是别人的眼神，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在听你讲话、或者是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讲的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好，就是那个 exile 可能会被 trigger 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另一个部分，英文叫做 firefighters， 然后我在书里面称为救火员，就是这些救火员们，他们就是会立刻冲出来，他们会不尽一切代价的帮助你不用去感受痛苦。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让你立刻大吃大喝，因为食物是一个麻痹情绪的方式。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解离，我就整个人好像魂就飞走了，我已经不在这个当下、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暴怒、我就立刻责备那个人说你是有没有在听，就是怎么这个样子、因为暴怒是一个我比较掌控权，我不用去感受我背后那个伤痛的感觉、比较极端的可能就是、自残、自杀倾向、使用药物、或者是各种成瘾行为，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在 IFS 当中称作救火员 firefighters、那不管是 managers 或 firefighters， 其实一样，就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要保护你、然后他们被卡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他们的认知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唯一帮助你的方法。
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但是没有办法三言两语瞬间跟大家分享、因为可能会想到我在做完某些主持工作之后、回到家的那个状态，也许消防员，我的消防员可能他比较慢，他不是、
他不是立刻跳出来，
他不是119，他不是91、他没有瞬间跳出来，他可能就是他知道在那个当下，就是我的保护者功能还算是强健一点，可以把消防员给拉住、说MMM、你现在还在主持，那你有这种情绪你先等等，可是在这个结束、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可能回到家我会累瘫，然后会整个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做，或是疯狂的滑社群，然后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很常见的，
对，一个排
解，就是帮助我们分心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另外，我刚刚也想到了，也许同样的，我们都有受过羞辱的痛，但是有些人他的保护者的职责没有这么的强烈，就他也有保护者、他也想要保护你，就是好好的做计划，让你不要面对羞辱的方式。可是可能他的保护者不够强大。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帮你做真的计划、所以就变成会这个时候又会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就是自我批判的部分，就是会说、你本来就知道你应该要做这个准备，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做，然后或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拖延的人，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自我批判，然后之前也看了很多的关于到底为什么会拖延的书，至今、仍旧无解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原因啊、然后我知道拖延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啊，然后什么完美主义的啊、自我流放的啊，然后、过度怎么一大堆，但是我就算知道这些以后，它还是没有 真正的帮助我，让我觉得自己感觉很好，就是这件事情不会再出生了，不会再发生了。我还是不断的会受到拖延所苦。我甚至还因为这个去諮商呢。
我现在听起来当然就是非常粗浅，就是听到你分析这一些。
OK，
我会感觉到，所以有一部分你会非常的想要找到方法解决嘛，就是因为你看了非常非常多心理学的书籍，然后关于拖延的书籍，所以这是你的那个可能理智的部分在读这些东西，所以你的理智部分非常的厉害，就他可以知道各种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拖延，然后该怎么办。可是那个会拖延的那一部分的你，他还是不认识你是谁。他还是卡在不管他几岁，他还是卡在过去。那个部分你，他还是持续的认为说，现在他需要用拖延的方式来帮助马克，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那唯一可能我们需要真的知道为什么的原因是，你可能要有机会去真的去问问他，然后让他可以认识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在部分，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是大人了，他们可能以为我们还是小朋友，或者还是青少年年纪，就他们被冻结在过去，他们一直被困在他们自己的职责当中，他们自己的信念当中，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一下，现在是2020年，现在马克几岁，他在做什么，就他是完全被冻结，他不认识你是谁，所以他是持续，当你被他 bonding 的时候，你就会持续出现这些拖延的行为。所以不管你的理智部分再读多少书，你的拖延部分可能还是会继续跳出来，因为这是他认为他需要帮助你的方式
啊。所以唯一，用唯一好像太武断，所以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呢，就是我真的要回去面对我的拖延的那个内在小孩。拖延应该算是什么？他应该算是一个保护者。
我感觉起来可能拖延是一个保护者，所以我会蛮好奇，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谈过说今天可能做一个 demonstration，
OK， 好，
或是你有没有想要，我会蛮好奇，就是这是一个你觉得 OK 的吗？还是你有其他的心理觉得可以试试看？
我心里很多病，怎么办，佩萱？我今天本来要准备的是另外一个是很强烈的，我之前去做諮商最主要的要处理的是我的情绪的暴怒，然后或是有很多的嫉妒，看不惯跟愤怒这一部分。那当然就是一样也会提到拖延，但他们也许有关也许没关，我不知道。
通常会是有关，因为其实内在家庭系统就是用一个很系统性的角色在看你全部的内在部分，所以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之间都是会有关联性。
是是，好，那太好了，今天就是有佩萱可以为我来做一个 demonstration。 来吧，I'm ready。
好，那这个 demonstration 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尝试看看来认识我们的内在部分。所以我现在内心我没有任何的 agenda 说一定要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在可能都不同，对，所以这是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你现在可以，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然后在听众面前可以去尝试一样用 IFS 的方法来认识你的可能那个想拖延的部分，你觉得这样 OK 吗？
可以的。
OK， 好，好，那我想先邀请你哦，就是我通常会邀请个案就是闭上眼睛，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你可以闭上眼睛，
好的，
然后去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拖延有一部分你就是很用拖延的方式。通常这个拖延的部分出现的时候啊，你都是在身体的哪里感受到它？就它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通常它出现的时候我都是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自觉的话我就不会拖延啦。
所以通常它出现的时候我还蛮好奇哦，是比如说你脑中会有想法说哦我不想去做这个，还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就是很沉重，没有办法起来做你该做的事情，就这个拖延通常是怎么出现？
通常是我要出门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我并不讨厌啊，就是哇，我自我批判出来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会在譬如说我跟你约十点钟要到，那么我九点半要出门，那我可能不会到九点，但我九点半要出门的话我需要再做出门前的准备，所以我也许 我应该要在9:15就开始做准备，然后我9:30可以出门，这样我10就可以准时到达。但是我通常是到了9:30，闹钟已经响了，告诉我要出门的时间，我都还没有开始准备。那么当然我就延迟出门了，匆忙急急忙忙的出门，那最后也会迟到个5-10分，然后每一次这样的过程不断的重复，我也会很不开心，跟一直批判我自己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
所以像你刚刚说，听起来就是有一个自我批判现在也出现，然后这个自我批判其实他就在跟你说，就是他其实都知道为什么会拖延嘛，就是你可能没有就是在该在的时间开始做该做的事情。好，我想邀请你，就是这个自我批判的感觉你觉得在身体的哪里，一样去感受看看就好，没有一定是有对或错的答案。
可能是右边的耳朵上方吧，就是脑子里那头壳里面，但是偏右边耳朵上方。
然后自我批评会有这么多就是批判的声音 make sense 吗？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我批评会讲这些话吗？
哦，可以理解啊，可以知道。
好，我想邀请你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哦，就是可以跟自我批评说你听到他说的话了，然后你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
我需要说出来给大家听吗？
不用不用不用、okay. 你就在内心跟这个自我，你的自我批评的部分，你跟他说你听到，然后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可以理解。
等我一下哦，因为我在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自我批评跳出来。好，另外一个声音跳出来的是就是羞愧。所以当我要跟自我批评讲话的时候，羞愧会跳出来说，我知道你会存在，你会批评我是因为我没有做好。
好，一样哦，就是羞愧会这样觉得，对你来说 make sense 吗？
也 make sense、
就是、羞愧。好好，一样就跟他说，跟他说你听到了，你听到他跟你讲的话。
好的。
然后邀请看看他们两个愿不愿意譬如到旁边休息一下，因为听起来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拖延的部分，他们也很想要赶快做改变。问问看他们愿不愿意到旁边，可能坐在你现在房间的旁边，然后给马克一点空间，让马克有办法去真的可能去接触，去接近一下这个想拖延的部分。
好好的。
你有感觉到他们离你比较远一点吗？就是你现在感觉到什么？
我请他们坐在我旁边。
可
以吗？就坐在我
可以啊，
触手可及的旁边。好，
可以啊，可以。然后他们都很重要，就他们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
他们现在就是抱持着看好戏的心态，想着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看那个拖延的孩子。
好，那我还蛮好奇哦，如果我再邀请你再回到那个拖延，那个想拖延、喜欢拖延的部分，你现在对他有什么感觉？你对这个拖延的部分有什么感觉？
对拖延的部分的感觉，等一下，我可能要请批判跟羞愧离远一点。
他们又会欢迎他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又会立刻跳出来。因为我猜想他们两个对于那个爱拖延的部分有非常多的情绪，他们都想分享。
短时间之内我对拖延没有感觉，当我把自我批判跟羞愧就是请他们小声一点或是远一点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理性上面的声音告诉我说，快点快点，人家在等你答案，快点快点快点。但是几次的深呼吸之后，对拖延是一片空白，是没有感觉的。
然后我也想要欢迎那个理智的声音不断的告诉你说，人家在等你，你要快一点。好像让人家等是很不好的事情。就我一样就是欢迎他，一样就是他会这样讲，对你来说 make sense 吗？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让人家等是很不好的事情？
make sense。
一样可以跟他说吗？跟他说你听到他的担心，他的 concern。
好，那我听到你的 concern 了，就是我知道你在担心，就是我们的对话可能会没有一个结果。
然后的确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尝试练习的探索，就是我们没有一定要达到什么结果，就是光今天可以好好听到自我批判，听到羞愧，听到这个理智他们说话，这样也很 OK。就是我们没有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对。我还蛮好奇哦，一样问问看那个理智的声音，邀请他愿不愿意，可能到旁边。跟自我批判、跟羞愧坐在一起，他愿不愿意到旁边休息一下？可能让我们更有空间去，可能探索看看这个想拖延的部分。
好，你来这里。好，
你有感觉到他比较离开一点吗？
他们现在坐在那个公园的长凳上，离我比较远。
好，那一样哦，就再邀请你回去感觉一下这个想拖延的部分。然后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的 agenda，没有一定要这个对话，没有一定要什么结果，它就是一个可以去探索的机会。你现在有感觉到这个想拖延的这个部分的你在身体的哪里吗？
一开始是喉咙，现在可能是眼窝后面。
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身体感觉吗？所以是感觉到很紧绷呢，沉重呢，焦热，就是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感觉吗？
它是蛮紧的，它好像现在是在抓住我的眼球的感觉，就是它像在拔河，然后在扯我的，就是把我眼球往后扯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两种感觉，你觉得是就来自那个喜欢想要拖延的部分，不是其他部分。好，那这个感觉你觉得跟他待在一起 OK 吗？就是会太剧烈、太 overwhelming 吗？
不会，
不会哈，好，那邀请你就是跟这个你说喉咙，然后眼窝后面好像抓着你的眼睛的这样子的感觉待在一起一下下哦，然后我们没有要赶走他，我们也没有要他改变，就是试着跟他待在一起，然后问问看这个拖延的部分，他有没有想要跟你分享什么？然后当然每个部分分享方式不一样，有些可能是你听到声音，有些可能会借由呈现一些画面，有些可能是身体感受。所以就花一点时间，就让他以他想要的方式跟你分享。
又出现另外一个人了，
欢迎，是感受到现在谁出现？
想放弃的。
可以说说这个部分在跟你说什么吗？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就是不要再做了，你找不到的。
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想要去认识这个拖延部分。然后听起来，这个想放弃会觉得说不可能，就是你不可能这件事情永远不可能处理得好，不可能解决，你会一直这个样子，是这样吗？
好，我有看到画面了。
你现在观察到什么？
看到的画面应该是一种那种颁奖典礼上面那种成功的，就是我在颁奖典礼上面，然后我可能得到某一个奖的那种成就感吧。光荣的画面，
所以听起来这个想拖延的部分，他分享这个画面，一样我再回去跟他待在一起一下下，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其他想分享的，或是关于这个画面或其他东西，他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分享的。
有一个是小时候家里面的客厅，然后这一段故事是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每次諮商都会，最后都会回到这个话题上面来，好像我要，好像我要往里面走，一直走，一直走，就是会遇到他。然后，每次常常也都是在谈完他之后就停住了，就没有继续再往下走了。
好，那因为听起来这是一个可能会激起蛮多可能情绪，或是挖出蛮多东西，所以一样哦，就是感觉一下。当然你不需要往下，就是你知道自己可能现在最适合停在哪里，或者是探索哪些东西。然后我想要尊重，就是这个想拖延的部分，就我也知道他很想要分享很多东西，所以也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录 podcast 的状况底下，所以看他就是以他想要的方式，他想要 说什么吗？然后当然他跟你说的不一定是你现在要立刻讲出来，这可以是你之后可能你带到諮商里面去处理，或者是你私下跟他对话，所以一样哦，再跟他待在一起一下下，然后看他还没有想跟你分享什么。
他在称赞我哎，但我有点不太理解。
你觉得他可以感受到你吗？这个想拖延的部分可以感受到你吗？
Yeah, 我觉得他可以耶，他反而是有一种害怕，这个很矛盾耶。我先直接讲好了，他在说他在称赞我，然后他表达出的是一种他很害怕他被丢下跟抛弃，跟我不会记得他的恐惧。
听到他这样子的分享，你有什么感觉？听到他分享他很恐惧被抛弃，
就是我觉得幽默啊，就是我是我才在害怕你吧，就是怎么会是你害怕我、或者是说对，就是对我而言，我的确是没有很想要你，
有其他部分的你很想赶快把他赶走。
对，
听起来是这样。
对，
就是刚刚讲到的自我批评啊、羞愧啊、那个想放弃啊，就那些部分都恨不得赶快，就是这个拖延部分赶快离开。所以可以理解，就是他可以感受到他是不被欢迎的。他会害怕说他好像要被抛弃。对，所以一样哦，再邀请那个自我批评、羞愧、想放弃、理智那些部分，到再回到那个公园的躺椅上面。然后现在的你哦，现在的马克，你对这个想拖延的这个部分，他表达说他很恐惧，你有什么感觉？你听到之后，
我会很好奇他为什么，对啊，他在怕害怕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会恐惧？
可以跟他说吗？跟他说你听见了他的恐惧，他的害怕。
我跟他说了。
你有感觉到这个部分感觉起来像是几岁吗？就当然这没有正确答案，就是他感觉起来你觉得他像是几岁？
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上学，五六岁，四五岁，
所以很小。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孩子，很害怕被抛弃。我还蛮好奇，就是你跟他表达说你听见他讲的话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他不觉得我真的，我觉得他不相信我。
然后这是还蛮常见的状态，因为听起来的确就是可能从过去到现在，他接收到的都是其他部分对他的敌意嘛，因为大家都很想要赶快把他赶走。所以他可能知道马克，可是他可能不相信你对他会是真的抱持好奇心。他可能会觉得你就跟其他人一样，你就是想要把我赶走。对，可以理解他会这样想吗？就他可能现在不是很相信你。
可以，如果你马上接纳我，我也会觉得很奇怪。
跟他说你完全可以理解。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相信你。然后相信你是抱持的好奇心。然后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听起来现在你对于这个想拖延的部分是抱持着好奇。你会愿意可能接下来的时间，不管是你自己的时间还是在諮商当中的时间，花一点时间去再去找到他，然后再去问问他嘛？因为听起来你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的恐惧。就是你会愿意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吗？可能在接下来短期内。
会的。
OK, 那你可以跟他说吗？有点像是做一个承诺，跟他说你接下来会花时间，可能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可是你接下来会花时间陪着他，然后跟他聊聊，问问给他问题。
好。
你有观察到他有什么回应吗？
他就低着头啊，他就说好啊，
随
便。
然后我想要邀请你哦，就是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家里面的哪一件物品啊，或什么，或者你可以写在纸上，就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提醒你？因为我们很常会忘记我们对我们的内在部分做了承诺，然后我们就真的忘了它了。所以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你觉得什么方法是可以提醒你说好，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回去找他。
当我在剪辑这个音档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了。
好，那除了那一次之外呢，有没有其他时间你会愿意可能花一点时间去跟他对话？
佩轩的书可以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跟他说，跟他说，对，让他知道说你是对他抱持的好奇心，然后你是真的想要了解他，你不是今天说说然后就消失了。
好，
嗯，他有什么回应吗
他说，哦，好，
？OK，嗯，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 pause 在这边，然后一样哦，我想要邀请你。回去那个邀请那个坐在公园躺椅上面的，就是自我批评的部分啊，然后很羞愧部分啊，想要放弃的部分，或是那个理智的部分，一样邀请他们。然后我想要感谢他们愿意出现，然后愿意表达他们的担心，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愿意就是给我们一点空间到旁边去休息，就是一样可以跟他们就说声谢谢，然后说声你听到他们讲的这些话跟他们的担忧了吗？
好，谢谢你们。
然后他们有什么回应吗？就是你有感觉到他们有什么回应吗？
他们说 OK 啊，No problem，小事 OK 的。
嗯嗯，好好，那我想邀请你，就是回到现在这个当下，就是回到现在你所在的空间。然
好。
后我还蛮好奇，你会愿意可能简短的分享一下，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吗？就是做一个这样子尝试的练习。
好像没有真的去找过拖延小孩。对，也许以往的諮商会提到，比如说刚刚就是那个客厅情境，是我小时候的某一次，我觉得也很无聊的事情啦。啊，反正这边哇，都是自我批判，好多好多。对，可是因为諮商师都会说，你要处理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原因，但我常常会有点抗拒，会觉得说，可是我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然后每次要找，就是唯一就只会想到那一件事。那常常就停在那边就进不下去。但今天是可能第一次看到内在小孩吧。然后最特别的是在看书的时候，提到说里面会看到某一个小孩，然后大概几岁，什么背对正对你什么之类的。在看书的时候觉得是 bullshit，
可以理解，
对。可是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的因素是我有可能被文字所暗示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在去找的时候也会找到一个差不多类似，然后也许就跟 Dr. Richard Schwartz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个案里面讲那一个，他找到了一个，然后他是侧面的、背面的。也许我刚刚找到那个也有被这种暗示，也不一定。但是很开心可以。算是找到他吧，他就在公园的地上树下面玩沙，然后完全不看我，就直到我叫他之后，他可能就是这种瞥眼看我一下，可是他又会继续回去做他的事情，因为他不太信任我，更不太相信我。
然后这是很常见，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我们的生活都是被某几个保卫者主导，所以可能是被那个理智的部分，被那个自我批判，他们是非常非常常主导我们生活的人，然后让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空间或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 self。然后我们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去觉察，可能那一些也很需要你的关注的部分。对，然后所以就是像听众，就是刚刚这个练习，每个人内在系统都不同，所以马克内在系统跟每个在听这个podcast 的人的内在系统也不一样，所以不代表说每个人进去觉察会感受到相同的东西，可是就是一样，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练习看看，用这个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因为唯一要真的去尝试，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内心有什么东西。其实我书里面就是有写几个步骤，那些步骤比较像是我们比较常问内在部分，所以通常我们会做的事情是，我会先邀请个案或者是现在在听的听众，可不可以闭上眼睛，可能做几次深呼吸。然后我们试着把注意力、关注放进我们的内心，去感受一下，可能现在这个当下，你的内心有哪一些情绪，有哪一些想法？那找一个可能，诶，最近有点常出现的情绪或想法，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能不能够对这个部分保持着好奇心。那可能会像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冒出来，可能自我批评会冒出来，可能觉得羞愧会冒出来，可能那个理智的部分会冒出来。那每一次有其他部分冒出来，一样，我们就觉察到这些不同的部分，我们倾听他们想要说什么，我们跟他们说：“哦，好，我听到了，就是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些东西。”然后问问看他愿不愿意站到旁边休息一下。让我现在有这个空间可以去认识这个部分，然后 当我感觉到好，这些声音都暂离开了，给我空间，我可以去认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可以去问问看这个部分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嗯，
比如说这个自我批评者，接下来我可能会带着你去问他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到要拖延，用拖延的方式？你担心如果不拖延的话，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一样哦，就是每一次这个部分可能分享，可能是你听到声音、看到画面，或是身体感受，就是没有一定要是什么样子。那一样哦，就邀请大家就是持续的保持着好奇心去倾听。然后没有一定要有什么样结果，
嗯，
那最后如果他分享完一样，我们就跟他说声谢谢，谢谢他们的分享，
嗯，
然后跟他们说就是你之后会再回来，
嗯，
你会再找时间回来，多了解他们，
嗯，
对，
嗯，
所以就这是一个每一天你可以花个几分钟，
嗯，
去觉察，哎，现在我有哪一些情绪，比如说你的自我批评，一天当中可能很常会出现，
是。
但每一次他出现可以就哎，欸，好，就是我听到你的自我批评，我听到你跟我说我做不够好，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好，
嗯，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嗯，
就是我听到了，
嗯，
就是用一个不是要把他们赶走，而是用一个现在的我，我是这个开车的人，
嗯，
我是这个在主控台上的人，这些自我批评羞愧他们可以坐在副驾，他们可以坐在后座，
嗯，
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想法，
啊啊啊，
但是我是那个开车的人，
嗯，
我可以听他们说，然后我可以整合他们说的东西，我可以听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是这个开车的人，我是领导我内心的这个领导者，
嗯，
是我。
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佩萱，除了呢为我们介绍了 IFS Internal Family System 之外，然后带来了这本这么有趣的书《拥抱你的内在家庭》。看书我觉得是必须要搭配这一集一起听一听，会有更多更多的收获。就是要非常感谢佩萱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包括了IFS 的角色，然后包括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每天去意识到自己的那些 parts 它是不是 blends in，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 unblend 怎么样去回到自己的方向盘上面，让真我，让自己原本的 self 去开车，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在这台车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很和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你现在担心什么，你在批判什么，那我们在这一路上这个旅途中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佩萱，
谢
谢你，
谢谢大家。我觉得要有实作，当然大家比较可以 感受这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他就像你说，就是看书可能会觉得天哪，这什么东西，就是 bullshit。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上 IFS 的 workshop， 就那三天的 workshop 也会有很多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三天 workshop 讲师都会做 demonstration， 所以就真的一个人上去当个案，然后这些人就会开始讲他们内心看到了什么，有黑洞啊，有恐龙啊，有火啊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哈，这到底是什么，就会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就觉得这是什么怪异乱神。
那会不会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什么什么马丁催眠秀，然后被叫上去了，然后就会开始表演，就会觉得那应该是假的吧，那应该是灵性，
就会觉得说，就会觉得说这不是真的，怎么可能跟内心讲话呢，他们还会回应。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会有一个很理智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然后现在我比较可以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真的很不同。就或许有人他们的内在世界他们真的看得到这些东西，不同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说可能就不是，我不是可以看到这么多画面的人。
是，
所以我觉得从諮商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内在系统。然后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沟通方式，不一定是跟书一样，但是找到自己的方式，对。所以我也想要邀请你，就是持续去探索那个想拖延的那个部分，因为听起来他这么做一定会有原因，然后他觉得要这么做才可以帮助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马克已经几岁了，然后做了哪些事情，他可能依旧觉得他需要那样做。
台湾还有 IFS 的諮商师吗？
多，因为我觉得这理论不是，就在台湾红的可能是一些我们比较常听到，可能萨提尔啊什么之类，就是台湾比较红的理论。所以我目前可能只知道一个台湾的心理师，然后他是有受这个训练。对，
我也有问题，就是刚刚的这一段諮商我们是可以放网络上吗？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什么的影响？
不会，因为他刚刚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我是
教学
Okay. 是你的諮商师，我是一个好，我用一些 IFS 问话的方式，然后有点像是我怎么样引导你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放，因为是你比较 vulnerable， 就是你展现就是内心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可能在剪辑的时候这段时间想一下，看你想要放多少。对，然后我觉得 IFS 一个很好的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帮助你成为你自己内在部分的諮商师。对，就是这是一个方法。
Okay.
所以你的内在部分不是需要我，你的内在部分需要你的 self。就是你是那个你的内在部分的諮商师，你是那个可以提供他们爱、提供他们关怀、他们同理的人。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练习我们自己当我们内在部分的諮商师。对。
但在读书之后，跟就是经过刚刚的实作之后，我会觉得带领的角色超级重要。
对啊，
因为如果没有
刚开始，
对，因为没有一开始没有带领的角色，我光看书，我真的就是完全进不去。
对，的确啦，就是有声音、有示范，然后有一个带领，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对，谢谢你，就是录这个 podcast， 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得到，
对，
就是用讲的方式怎么介绍 IFS。
是。我也很好奇，刚刚因为我都闭眼睛，所以我没有再花时间注意我的表情管理。那佩萱刚刚在我的表情上面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或是可以分享的？
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有一直在 tracking。因为感觉其实很多肢体状态可以显现出，现在另一个部分跳出来了。对，所以可能你的表情一点抽动，一点眼睛的转动，就是我是可以感觉到，现在好像另一个东西出现的感觉。对，然后你刚刚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普遍，就是当我们去关注一个内在部分，很多其他我们的 protector 也会跳出来。他们有很多的话想分享，然后有很多的话想要说，这样子。对，
好的，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佩萱的时间，谢谢你，谢谢你，
感谢，
感谢，
拜拜。